南无阿弥陀佛，啊，尊敬的正德大和尚，各位大同修，各位居士同修，很荣幸啊，也很欢喜来到我们山东济宁宝相寺，与我们寺中弟子共同来讨论啊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啊，彻悟大师的开示，这个彻悟大师，这个生在我们这个清朝乾隆年间，他一生的得意啊，想必只要修净土法门的同修们都会了解。这里我们就不详细介绍他的生平了。直奔主题，就是这个开示的法语啊，对我们修行净土法门是非常的重要。印光大师生前也是非常仰慕彻悟大师，曾经在彻悟大师住持的红螺寺、红螺山知福寺住过3年，每天像读佛经一样来读诵彻悟大师的语录。印祖曾经这样赞叹过，就彻悟大师这些法语啊，皆可以济往圣、开乃许、惊天地、动鬼神，是这样赞叹。可以继承古往今来的一切的圣人的心法，可以开启未来学者的道路。这个文字从内心的属正的境界流出，具有很强的穿透力，皆可以惊动天地，啊，惊动鬼神。如果敬业学人能够依照彻悟大师的法语来修行，都可以普谢娑婆，就离开娑婆世界，高登极乐世界，为阿弥陀佛的弟子，做莲池海会的良朋。那么这个法语，我们从书上来看，有一个重刻彻悟禅师语录序。这个序是浙江的一位居士叫钱一安所写的。那钱一安这位居士对于彻悟大师语录的传播是最先的倡导的一个人，就是在彻悟大师往生之后的9年之后，他就来做了这么一个重要的工作。那钱一安居士也是对净土法门一往情深，也就深知彻悟大师语录内在的价值。所以我们简单看他这个序，实际上也是表达着对彻悟大师语录核心内涵的一种把握。钱一安居士是这样表达：于就是自己呀，我来记集彻悟大师的遗稿，完毕。有人就问，念佛往生之道有不有最切合的方法？于 曰有缺性而已矣。就是净土法门人，你的入门从哪入？就是从性门入，而且这个性要确然不拔，要斩钉截铁，要没有狐疑，这个缺性。所以由这个性就能够启发愿，由这个愿可以引导行这净土的三资良性愿行。当你建立了确然不拔的信心，那个发愿和持名的行持就在这里面了。钱一安居士就回忆，当时他是跟着善华藏夫子来学佛法，就问，曾经问过自己的老师，说当代的佛门的大德是谁？但知白二众都异口同声地说是车务大师。那说明车务大师在乾隆年间还有嘉靖年间，他跨越了两个皇帝的年代，是在佛门当中如日高深的。那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大家称为佛门第一人呢？就是他淹灌宗教而弘扬净土。他不仅在净土法门一往情深，他早年对宗门教下都一切通达，就说他是个大通家。这位前居士呢，说他曾经到北京来游学，就希望要顶礼车务大师，但是到了燕京的时候，车务大师就移居到了红罗山去了。那传统社会交通不便，那都要步行，最多是马车。从北京到红罗山知府寺，那也是有相当一段路了，所以他就由于俗务所忌呢，就没有去得成，所以遗憾自己缘迁，就是这个缘还是不具足。等到这个车务大师往生之后，他在这种遗憾心就更重了。但虽然没有亲自见到车务大师，但在不久的时候，就有人把车务大师的遗迹给他。这位前居士一看这个就如获至宝发现这个法语呢，这个每个文句都非常的悲哀急切，句句都是启发往生的信心，而且具有着禅宗单刀直入的这种中锋又有着教下那种正密的思维，所以读了之后情不自禁的交流，同时更后悔当时没有去礼座这种事情这样的一种心理过程就促使这位前居士要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把这个法宝去流通。尤其感戴车务大师，他一生的敬业修行，在临命终时最后一着，那真是内向照然。据传记，车务大师是预知时至前几个月 就开始安排往生之事，就对于啊护法居士一一告辞啊，这个寺院的事务也选定了接班人啊，这是他预知时至的那种前奏。到了往生的时候，还真的是啊床幡呐啊遍满虚空啊，异香银石啊，三大菩萨过来，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观音世智菩萨。这三位菩萨先过来，阿弥陀佛也后过来，亲自来接引。这临命终时往生的境界，这种接引的场景，不仅是称呼大师一人所见，乃至于在场的所有人都见到。往生之后七天啊，这个都栩栩如生啊，尤其是头发啊白发变黑啊，往生之后舍利子很多啊，舍利子现在在红螺寺智富寺还有啊，还有一些啊，我是前几年去啊瞻拜过啊。就是遗憾的是，那个寺院很好，周边环境也很啊也很不错，前面有水，但可遗憾的就是被旅游部门所占据啊，拿着它这么一个主题呢，在那里卖票啊，搞商业啊，到里面去就看不到一点宗教的氛围啊。这个北京市佛协想要回来也要不回来。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啊。那里面也有彻悟大师的像，还有印光大师的像，那等于那个祖庭有两位祖师曾经在里面修行过的。这些都表达着彻悟大师往生的内向，这种内向也激发着政党国这些敬业行人的信心，对净土啊念佛往生一法不可思议的事理境界就更啊不会有怀疑的。如果一个人闻到彻悟大师一生的行耶而不啊猛醒，而不去不无大啊祖师的方中啊，在今生努力修行法门的话，那一定是生死轮转不休，那又是谁之过呢？尤其更为可贵的是，前居士是最先倡导要将彻悟大师列为祖师的第一人，说明他很有慧眼哦。所以他说：“我常考政党国智慧远大师。”开净土法门建立白莲社为净宗初祖以来啊，历代可以登上净土宗祖师的啊这种水平的也不乏其人，所以这里提出能够够得上祖师资格的有善导大师、陈远大师、法照大师、少康大师、永明大师、信长大师、莲池大师、释启大师啊，这些也都是净土宗十三祖之列的，这称为净宗九祖。对于这个祖师的排定啊，历代的都有一些推荐。净土宗祖师不像禅宗的祖师，他有衣钵相传啊，代代传下来。那净土宗祖师基本上是啊，没有这种师徒或者师父和法子的传承关系，他只是啊比较独立的啊，这个往生之后由后人推举上去的，所以 慧远大师跟第二组善导大师他们有直接的师徒关系和衣钵关系啊，善导大师跟成远大师也没有这个啊，但可能在精神意念上是有这种传承啊，那是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了，不是一个现象界层面的。所以你看善导大师也曾经仰慕慧远大师的德业，到庐山东林寺去瞻拜啊，善导大师去过东林寺啊。那印光大师也很仰慕这个啊慧远大师，曾经有一个啊名字叫济庐行者啊，就是要继承庐山慧远大师德业的这么一个行者啊，就说明这些祖师在精神神运上他有一脉相承的，但现象界没有这个衣钵的问题了。这样你看前居士就觉得彻悟大师的行旅啊，近未来际足以闻风新奇，如果后面还要排列主位的话，应该不要漏失彻悟大师。你还这样的一个提倡，到了印光大师这里，最后十二祖，彻悟大师成为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是在印光大师手上确定的。印光大师也很认同钱义安居士的这种倡导啊，那以后印光大师生前，印祖他不能说自己是祖师，印祖往生之后，大家觉得印光大师一生的德业和教化众生的这种影响力也足以登上主位，就推荐为第十三代祖师啊，是这么一个格局。所以你看钱义安居士还是很有眼光，所以他就要把这个彻悟大师的法语这个精要之谈啊，要把它流通啊，来令天下后世啊，这个将宗门教下的修行同归净土，尤其要在信愿行三支粮当中决定以缺信作为往生净土的当务之急啊。这就是钱义安居士写这个序啊，流通的大意。那《彻悟大师语录》这本书，它的成书的过程就开始了一个先声了。这先声我们现在能拿到的这个本子，包括就具体体现在净土实要的这本子，也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我们来看这个印祖呢，用简单的文字说了一下这个成书的过程啊。首先印光大师赞叹彻悟大师语录确实是净土中最精要的开示，如果这个语录是在偶一大师之前的话，那一定会选到净土实要里面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偶一大师是清末明末清初的叫明末四大高僧之一，也是通宗通教导归净土的他就把原来所有关于净土宗的著述，用他的开佛之见的慧言选择的十种来加以流通，就称为净土实要这本书作为净土行人都要反复去读诵了虽然可能觉得文句比较的这个古奥但是我们真正要了解净土教理的，一定要深入进去反复去读 但这个彻悟大师语录是生在藕益大师后面，藕益大师就没有见到这个著作啊。那据法眼的人啊，怎么会让这本书淹没而不流传一世呢？所以据法眼的人首先就提出啊，这个钱一安居士，他在嘉靖24年，嘉靖24年就是1819年啊，这个彻悟大师是嘉靖15年往生的，也就大概是9年之后啊，就选择彻悟大师的一些文稿捷要啊，就流通，成为彻悟禅师遗稿啊。那为什么叫禅师呢？早年彻悟大师就是宗门下的一位啊，开堂结众的大德，以后他身心净土之后才放下禅宗啊，全身心啊回归净土的。所以一般啊，他作为禅师的啊，这个影响力也很大啊，有时候就称为彻悟禅师遗稿，就流传在南方啊。在南方我们尤其注重江浙一带，它是一个经济很发达的地方，也是佛教文化传统非常深厚的地方，也是净土宗祖师频繁地显现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北方实际上还是啊佛门的祖师相对比较少一点，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祖师级的人物，一般南方都会广为地去流通，去扶持啊。所以最先是钱一安居士啊，在嘉靖年间就在流通彻悟大师的语录，到同治年间，杭州的念希法师又在钱一安的这个本子之上啊，又重刻，在杭州重刻啊。同治10年，杨仁山居士又对这个本子稍微做了一些啊节选啊，就改名为语录，原来叫遗稿啊，是改为彻悟禅师语录，是杨仁山居士改的。杨仁山居士大家知道是近代的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德居士啊，这个创办金陵科进处啊，这个近代推广啊佛经那、啊、功不可没。杨仁山居士还是宗教情怀非常深厚的一个居士啊，他对于啊华严啊教下都很了解，尤其他对净土法门一往情深啊，生前都很有强烈的出家的愿望啊，只是由于啊有高堂啊老母啊不得遂他的心愿啊，所以这位居士他是政治正见的啊，对我们啊佛教的贡献很大。所以他在金陵科进处又在同治年间开始啊流通，到了光绪年间，光绪16年，扬州长经院啊贯通和尚，他在刻净土十要的时候，就依杨仁山的本子把它附在净土十要的后面来流通。你看这个真正是一个好东西的话，那大家都是要让它流通的啊，净土十要这是公认的一个重要的著述，那这个把它附在净土十要后面，对这个广泛流通那作用是很大的啊。那到了印光大师在重排净土十要的原文的时候，又啊把贯通和尚的这样的做法坚持下来，就在净土十要的附文里面又啊保存了，并且加上了钱一安居士的序啊， 使大家读到晋彻悟大师语录的时候能够知道这本书的来源，同时对钱一安居士这份护法之心啊和行为也得要让大家知道啊。所以印祖希望见到这本书啊，读到这本书的同仁都能够深入净土中的法界啊，直登极乐净土上品莲台，才不会辜负啊彻悟老人一番大慈悲心也。好，这是谈一个啊这个成书的过程。这里还有一个序，就是当年钱一安居士著的彻悟禅师遗稿啊，就是原书的一个序。这个序是请了彻悟大师的一位同参道友陈安长老做的啊，我们也简单看一看，看看那个时代他的同参道友啊这个角度对啊彻悟大师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啊。这个原序当时叫孟东禅师遗集啊，他原来叫孟东啊。这位陈安长老说，世间人所称为修行敬业是说从东晋慧远大师开始的。慧远大师啊，一说起净土宗，大家会浮现慧远大师。慧远大师作为净土宗在正胆国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页啊，永远铭记在我们念佛人的内心，就在于他完成了一桩不可思议的大事。这大事是什么呢？就净土一法是佛门当中啊，极难信之法，要完成让大家相信的这桩事情，那确实没有大力量之人，没有大慈悲之人是完成不了的。啊，就是正信的问题。慧远大师在庐山东林寺起建白莲寺，是在完成那个时代提出的一个挑战，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不是真实存在？这个距离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这个西方净土，在众生的心意识里面，众生的啊这种境界里面是很难想象的，梦都梦不到的。我们连地外文明都不能相信，三界内的境界都不能相信，又何能相信三界外的一个自己清净庄严的一真法界呢？又何能相信这么一个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图还跟我们地球众生具有这么密切的关联呢？啊，这怎么说怎么想怎么提，它都是一件很难相信的事情。乃至于现在有人说阿弥陀佛在哪里呀？你拿给我看看呢、啊？啊，你拿不出来就不存在呀、啊，还不是现在还有这些说法吗？所以为什么说释迦牟尼佛一代时教再三强调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而且是极难信之法？一切世界没有比这更难信的。但你真正信了，你就了不起了，就是不可思议的人了，就是人中白莲花了。所以要让大家产生信心，这是一个大事。为什么讲《阿弥陀经》、讲《无量寿经》的时候，当释迦牟尼佛宣说了净土法门之后，十方诸佛伸出广昌舌相来证明这个事情？那净土法门从东汉明帝年间第一批翻译过来之后，经过了二三百年的这样的流通，是不是真的产生信心？这需要一个证明。 就像十方诸佛伸出广长舌相来证明一样。那个时代需要这个证明，但这个证明谁来做？那这个历史的使命就落在慧远大师身上。慧远大师在东林寺期间白莲寺123人就是来完成这桩证明的。为了完成这桩事情，慧远大师是30年逐步入宿啊，30年间没有出过寺院了 那参加白莲社的这些同修们，那都是如旧头然啊，着持众莲，莲花12夜，水击莲花12个时辰，那是用这个来警觉12个时辰都要精进办道啊。那最终这种证明圆满了，成功了。123人人人都有往生的对象。慧远大师在定中3次见阿弥陀佛。所以慧远大师他做的事情真是扬体两土世尊的大慈悲心，在正坦国大起度化众生之门。所以鸠摩罗什大师称慧远大师为东方就是护法菩萨呀。他可以密咐诸宗，尤其是要扶持净土法门在正胆国的生根开花推广所以陈安长老在这里首先就赞叹慧远大师的德业，扬体佛慈，大起度门，着持众莲，建堂立寺123人得自在地往生净土。这样的净土的心印地传，直到于今都代代相续，于今不罪。于今不罪呢，就提出彻悟禅师，这是法门的龙象了从出生就具有着深厚的善根，出家之后定慧呀商修开始在教下都通达，无论是圆觉一经还是三藏十正的微妙的这种智意，都一一了然彻悟大师他的学问非常深广，没有出家之前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道家很有造诣，出家之后宗门教下一一通达，等到闻到净土法门之后，全都把这些学问放下，专心致志的来念佛，这就是很难得的一个事情。一般人都追求大通家，然而彻悟大师已经是大通家，把大通家全都放下，就做一个渔夫老实念佛，一天10万声佛号，而且20年如一日，他能成为祖师就是有祖师的这种风范能放全都能放下，他参禅很多的语录什么全都烧掉，所以20年如一日，不退初心，最终完成了往生净土之大愿。所以这种信是圆教的信叫圆信圆解，没有圆信圆解不可能放得下了。然后圆信圆解就有大慈悲心饶益众生所以他以净土一法来限量亲证阿弥陀佛的法界的存在和对众生的重要性所以他的遗集文具俱陈读了这个彻悟禅师的法语，就更深信彻悟大师所说的净土法门的一些重要的理念这些重要理念在这里就这个 这个陈安长老呢就概述了一下，越愿越信越行，就是这三字良，越罪业消忏除，你自心念佛就能忏除恶业，越善根成熟，你只要支持名号，你的多生多今生乃至多生多劫的善根就能够成熟啊。那这些就是要在支持名号当中，你啊兢兢业业一门深入，而且一心求往生啊。那一心求往生这样的都是心念的一种啊一种把握，那这个心就有它广大的妙用啊，横遍十方，竖穷三际，就超越时空了。这就表明我们当下这一念心的广大，心之广也。我们当下这一念心啊，接纳的是大乘菩萨的这种法门啊，就不能去修啊全教、偏教、小乘法门。这就是发大菩提心。发大菩提心就是心的宏大啊。那你去信愿称名，任运的去感业，就是你当下是净业，原来不念佛都是或善业或恶业，恶业占的程度比较多啊。那所感的都是三界六道的境界，你念佛当下你这些念跟阿弥陀佛的愿心相应啊，跟名号的功德相应，这个名号就是实相，就跟无上正真之道相应，就能转世间的业为处世间的净业，这是心之权也啊。那你当下念佛的时候，你这个佛号作用我们内心，就类似于清珠浊水之头，清水珠头在浑浊的水里面，使这个浑浊水清净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因果相关啊。所以这些都是当下这一念心的源头啊。所以这些就能集中体现在观经的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这两句话啊。这两句话在彻悟大师语录里面反复的去探究啊，反复求详三字一言，而且语录里面不断的要我们升起啊，真为生死如旧投然之心啊，珍惜时间，一寸时光一寸命光啊，希望我们这些修学佛法的人啊，在啊无量劫的啊恒河沙的劫的轮回当中，今生找到一个直接出离三界生死的捷径，来共同啊证得极乐世界的境界啊。这个广度迷惑颠倒的众生，令所有众生登到极乐涅槃的彼岸，这个用意是何其的深厚。那这本书的特色是，彻悟大师平时呢，他对于语言文字并不在意啊。一个修行人他要一心正念，对这些语言文字他不会执着，不会去就像诗人一样的要啊推敲什么华丽的文句，他都不这样。但是偶然啊写出点文句，那都是啊具有大总词的内涵，因为这时候他的文句是从内心证悟的境界出来，不是从心意识里面去琢磨推敲出来的，也不追求文句的华丽铿锵有力，他 它自然流露，还反而啊，语言很简朴，但是意境非常深广，啊，所以它这些啊，从大的来看，能够总摄一切的义理境界；从小的地方来看，又圆融无碍，对机施教，啊，如如理和啊如如智都能够兼包。所以这个文句就像阿伽陀药，无病不治啊，就像如意宝珠啊，满一切愿啊，是这样赞叹这个彻悟大师的语录的功能作用。并且陈安长老说啊，自古以来宗门教下的语录那是浩如烟海啊。这个对经典的著书啊，以及注意啊，这个也是啊，表达的法旨呢，法义宗旨也是很照明啊。那对于啊，敬业的修行呢，确实也是入道的正轨，这都对古德也是正面赞叹肯定。就净土宗的这些著述来说，有王龙书的啊，诸如《龙书净土文》，有聚安大佑禅师的啊这些啊著书啊，还有一些文句啊。那么这些净土宗大德说的也都不错，但也有不圆满之处。所以彻悟大师这样的法语就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不可淹没啊。那彻悟大师的继承人就是高松泉法师，他以后是在红罗山智富寺做住持的，也是啊彻悟大师选定的。所以这位啊松泉法师呢，就把这个孟冬禅师遗迹准备啊，流通，所以就向啊向我问序啊，我就对啊彻悟大师的这个语录的啊一些啊奥要啊加以简单的申言啊作为序文。好，再就看一下彻悟大师自己的写的序，叫自序。自序就开始进入彻悟大师自己的语言风格了啊，也通过这个序看看彻悟大师啊，回忆他一生的修学经历，他在信仰修行上怎么转折的。彻悟大师自己说，于至乾隆癸已住持京都广通寺啊，乾隆三十八年，就是1773年。彻悟大师是22岁的时候出家的。出家之后，就开始了自己的求戒啊、求学的过程。在宗门下开悟得到印证之后，就32岁的时候就开始做广通寺的住持。他在这广通寺住持的是4年，主要是领大众参禅啊。参禅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社会以来佛教里面修行禅宗是主流，教下的止观也是一大主流。实际上净土法门原来都称为狱宗，是寄寓在宗门教下或者律宗的寺院里面的一个附带，很长时间并不受重视。彻悟大师领众参禅，在这过程当4年过程当中，就有参禅的一些感悟了啊，感悟就东与西化，就把它记下了。到了这个36岁的时候，乾隆42年， 叫1777年的时候，36岁那一年有一个变故，就是他生病。佛经有句话，阎佛的众生要以八苦为师，啊，生老病死啊，病苦实际上是良师。车务大师他信仰的转变，包括他的出家，跟他生病有关系。他22岁的时候，也是由于病缘感觉到生命无常啊，所以他出家的。啊，到了36岁的时候，已经经过的是14年，而且他已经做了一个寺院，啊，大寺院的方丈和尚了。但是我们知道，多生多劫的业力不会由于你参禅有些证悟或者当的方丈和尚就能够全面消失的，啊，所以续世的业障深重，36岁这一天又有很多病了，啊。啊，病的时候可能他那些啊医疗措施也采取的还是不能好，所以他就思维教下，天台教有一个五庭心观对治法，就多障众生念佛，念佛观，五庭心观就是你障深重的众生你就念佛。哎，车务大师呢就通过念佛他病念好了，他跟那个宋代的圆照林智律师信仰的转变是有相似之处的，啊，圆照律师也是31岁生的病，原来是啊志气很豪壮的，啊，对西往生净土不感兴趣的，啊，我要生生世世在娑婆世界度众生的，他等到一病才知道不行，啊，他有这个心路历程，好。这样病好的时候，他就深入思维，就净土一法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些都是等觉菩萨，都要念佛求往生的法门。还有啊，天竺、马明菩萨、龙树菩萨这竺大祖师，也是禅宗的啊这个传授心印的祖师，啊。我们东土的智者大师、永明大师、楚石梵奇禅师、莲池大师，这些啊、大祖师、大善知识，他们都归心净土。思维到这里，车务大师就有一个很强的警觉：我何人师，敢不归命？啊，这些。等觉菩萨这些大祖师都归心净土，我跟这些人相比远远不如啊，我怎么不归心净土法门呢？啊，这一念的觉悟啊，那这个他是禅宗的大德啊，知名度很大，不是一般的禅和子啊，他能够开禅宗开悟开堂接众的人物，忽然他信仰上来了这么一个转变，这是很惊人的。而且这种转变他还不是保密，哎，我自己悄悄的修，他还公开。这一公开呢，就早晚就念阿弥陀佛名号。那对于禅宗来说，你念佛，那禅宗是扫荡一切的，你现在天天念佛，那不跟我们的宗旨相反吗？啊，并且他跟那些跟他随学的这些弟子说，我开始念佛了，啊，你们还想参禅的话，就找其他的寺院参禅，啊，愿意跟我一块老实念佛的，你可以留下来，他都公开这么说，啊。但是他的弟子愿跟他改变修行方法的人还很多，啊，所以车务大师因顺这个时代末法的时代众生的根基呀，啊，甚至唯有念佛往生一法才能解决大事，他是觉悟到这一点，所以错参念佛呀。就是把参禅完全放下，一心念佛，还不搞什么禅见上修， 这些你看，偶益大师也是这个拙劣，他宗门教下也通达，24岁进山参禅开悟，最后到了深信净土一法之后，他就是不参禅不说教，一句弥陀真疯掉，宗门教下全都放下，就是一心念佛。车布塔是表述当时门墙见众者，门墙就是好像修禅宗的他都有自己的知见都对自己的法门很看重对其他的都不看在眼里这种知见扶持自己的门庭门墙很重的人就开始诽谤了诽谤车务大师但是车务大师以深信释迦牟尼佛一代实教的这种殷勤劝勉就不顾那个时候宗门下的人的榜样他在广通寺临终参禅有些集稿就是写下的参禅的集稿全都付之丙丁，丙丁就是把它一把火烧掉但不易有些多事的禅盒子在灰烬当中薄出了若干折就是烧掉赶紧抢救抢出了那么一点一部分但是一百份里面不存一份了大部分都烧掉了以后我们看他的全集有一部分他是山居住山的一些诗集都是那个参禅开悟的那些记录最后事后为逆风鼠吹立足觉身知福两刹觉身就是觉身寺他在51岁的时候又在觉身寺做了八年的主持八年主持也就到了59岁他实际上到红罗山寺要去安养了就退居就一心退居念佛求往生的但是不易呢由于道德深厚所以很多的四方的佛子纳子就追随他那这个车务大师慈悲心重也不好把人家赶走就随顺这个因缘就盖点房子吧来安众念佛这样一盖的话那知福是成了百方的净土主庭了所以他在红罗山知福寺最后就住到了往生的时间了70岁他是说为虚名属物就是他并不追求这个知名度往往他的知名度遍满天下当然就很多人就要请他开示请他写跋文序文或者随往生请他写碑文这些所以因这个因缘迫不得已而应之这样日久岁深他写的文稿又有相当的分量了好，相当分量，这样就提出当时有位李居士到了红罗山听车务大师讲经车务大师在红罗山也是常常讲经，不仅讲净土经典像《楞严经》《圆觉经》都讲尤其是他说他一年讲过2遍《楞严经》。传统的丛林寺院都很清净，虽然他做方丈和尚呢，但是他的斋称为次香斋，就是谈寺院的事物，只是一次香的时间，一次香时间之外， 就拜佛念佛了，就不谈世间的事情。甚至原来更传统的叫寸香斋啊，一寸香谈谈这个事，一寸香之后烧完了，你们不要谈这些事，大家都修行去。想一想这个呢，看看这两个斋名呢，我们现在的出家人都升起大惭愧之心了。现在我们干的事物太多了，啊。现在人家变成谈事物的是寸香尺香，啊，可能我们变成念佛成的寸香尺长，尺香，啊，其他时间都干事物去了，都盖寺院去了，啊，或者盖寺院，或者应酬，或者甚至等了下子去搞商业，啊，这都是很悲哀的事情，也是佛教衰微的原因，啊，我们出家众。主要还是要把时间精力放在修行上，啊，最多发菩提心，领众修行上，不能干太多的事物了，啊，我们自身的心性的德能没有体现出来，去干事物也可能是造业，摆脱不了名闻利养啊。还不是干轮回的事情吗？又有什么意思呢？啊，好，那这样李居士呢，就闻到彻悟大师的讲法，就觉悟了，对净土法门产生信心了，就要准备由自己得到利益啊，要让更多人得到利益。这个居士呢，就把这些啊彻悟大师文稿要把它。啊，木刻流通，就向彻悟大师请求。开始彻悟大师还不同意，说我这个身已经隐了，隐居了，还要用这个文具干什么呢？啊，但这个李居士再三恳请，你要大慈悲心，利益众生啊，所以彻悟大师不得已呀，啊，就随顺这个因缘就。同意了，啊，所以就对这个孟冬禅师遗迹呢，啊，就写了一个序，啊，这个序就是你看嘉庆岁至庚午，庚午就十五年，也就是他往生的那一年，啊，这个因缘呢，啊，纳唐道人，啊，纳唐道人也是彻悟大师于这个字，啊，疏于知福二有藏师。他这个藏师都叫二有，二有就是提醒自己有极乐，有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经啊，佛告长老舍利弗啊，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陀，有世界名曰极乐啊，其徒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就用这个称为二有啊。好，我们就这就等于是简单的背景知识跟大家做到简单的梳理。好，下面我们就正式来看彻悟禅师语录了啊。大家看看有没有这么一个科判啊。彻悟禅师语录一共有41段，但是一段一段的呢，可能猛地一看不知道说什么，所以我这次利用这次讲解之前呢，我就对每一段给了他一个标题啊，这个标题就是对这段开示的核心思想的一种浓缩啊。大家看这个标题下面又把这个大概的段落层次给它划分了一下，是帮助大家来理解啊，这个一段一段的法语。好，那么我们先看第一段，念佛奢两门之要啊。先念一下啊，一切法门以明心为要，一切行门以静心为要，然则。明心之要，无如念佛。 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此念佛非明心之要乎？夫次静心之要，亦无如念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清珠下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如此念佛非静心之要乎？一句佛号具摄悟修两门之要，举悟则信在其中，举修则正在其中。信解修正，具摄大小足秤，一切足斤之要，庆无不尽。然则一句弥陀，非至要之道乎？好，这一段我们。